我要先考诗班一个问题，他们今天没有献诗啊，请诗班告诉我，约基别是何许人也？好，他们答对了哈，是摩西的妈妈。很多人对摩西很熟悉，不知道摩西妈妈的名字啊。全本圣经只有两次提到约基别这个字，但摩西的妈妈是非常了不起的母亲，是所有母亲最好的榜样，她也是最蒙神赐福的母亲。所以有摩西是因为有她的妈妈。我所指的摩西不是埃及一切的学问，不是摩西的本事，乃是摩西成为上帝手中了不起的仆人。上帝使用摩西，让以色列民族几百万能够从埃及离开，然后回到迦南地。神使用摩西做了非常伟大的工作，一切的根基，一切的功劳是他妈妈约基别所带来的。那今天是母亲节，再一次祝福在座所有母亲，愿神大大赐福你。我所指的赐福不是指着地上的而已，希望地上的福分上帝也赐给你，但更重要的给你属灵的福气。因着上帝给你属灵的福气，你的儿女同蒙属灵的福气，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的人才。圣经提到母亲有很多很多经文，有很多很多内容啊，非常注重母亲对儿女的教导，也很注重儿女对母亲的孝顺。所以圣经的真理，基督的信仰是非常注重孝道的。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是注重孝道的民族，所以孝经是我们很喜欢的。百善，请诗班告诉我什么为先？孝为先。一切的功课，人生的学习从孝来开始，所以自古以来有名的二十四孝都是教导我们怎样做一个孝顺的儿女。不过二十四孝是很有趣的，如果你们有读过就知道了，里面十四孝是对妈妈的，请诗班猜一猜几个孝对爸爸的？只有三个，对妈妈十四个，对爸爸只有三个啊。所以我刚才特别提醒儿童部，下个月别忘了我们这个爸爸节哈。但是也难怪他们，为什么我们爸爸不被儿女们所纪念？大概天天忙着社会的事情了，常常连晚饭都不回家吃啊。所以提醒在座爸爸们，晚饭去哪里吃？爸爸回家吃晚饭，这变成一个标语了嘛。另外还有七个是对父母都有的。基督徒跟随主是非常看重孝顺的道理，对母亲的是更多。那妈妈在孩子们心中啊是很重的分量。不过有一次一个小学老师问他的学生，妈妈像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回答很多啊。一个妈妈是殷勤的管家啊，或者妈妈是辛苦的工人啊，因为她整天烧饭、清理、洗衣啊，还要去喂猫，还要去遛狗， 还要去开那个 van， 大概都是妈妈开的 van 哈。那妈妈什么都很辛苦，所以每一年如果你去查这个所谓的 salary.com 就是在研究一个母亲正常来说应该付她多少钱。在座做母亲的你们研究过没有啊？没有好好研究哈。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在研究啊，到底一个母亲从早忙到晚，据说一天大概是14个小时，一天只有24小时，母亲要忙14个小时。那平均起来，平均起来，因为各地区不同，一年的年薪啊，现在大概是12万美金。现在，它每一年变不一样了。那如果是上班的妈妈，一面要工作的妈妈，她时间在家里少一点，也要6万5美金，年薪啊6万5。上班的请你记住啊，你是6万5，不上班的多少钱？12万。好了，到了年底都去向你老公要钱哈，都是你们的钱啊，这是大家平均出来这样子。母亲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那有一个问卷问一些社会青年在做事的，什么样的庆祝是你认为最有意义的，是妈妈认为最有意义的？那答案也很多，有一个答案是我替我妈妈洗碗1个礼拜，其实这个现在不太需要，洗碗机这么好，她洗碗1个礼拜。那另外答案是我要请我妈妈去最好的饭店，3个晚餐都请她吃饭。那还有答案是我要给我母亲一个 Hawaii trip， 去夏威夷玩一玩，然后呢叫爸爸作陪，请的是妈妈。这些答案都不错，不过有一个问卷特别重要，是问妈妈们的，请问你们最希望你们的儿女怎么庆祝母亲节？大半的答案，母亲们的希望是，我希望我的儿女能够听我的劝告，听我的劝告，不是洗碗，不是餐厅，不是夏威夷，乃是听我的劝告。这是很多母亲心中的梦想。圣经里面有例子，教会历史也有很多例子，大概最有名的例子啊，各位知道圣奥古斯丁是公元第5世纪最有名的基督徒，他是33岁以前是一个浪子一样的放荡不拘，妈妈是非常虔诚基督徒，这个 Monica 非常虔诚，所以从小就为他这个儿子祷告。这个儿子很调皮的，长大之后随便，生活很乱，17岁跟一个女孩子同居，生了孩子他也不管，他以后出去读书，书读得很好，很聪明，以后得了在罗马得了很好的教育，成为修辞学、辩论学、哲学的老师，在米兰教书，可是仍然是生活放荡不拘。妈妈天天为他祷告，妈妈说我什么都不要啊，你地上什么没有都不要紧，你要信耶稣，你要悔改认罪，你要让主耶稣到你的心里来。他一直没有听，不过后来他在米兰听到 Ambrose 了不起的大主教讲道和教导，上帝感动他信主了。33岁的时候，奥古斯丁的妈妈说一句话，他说 我现在可以平安地回天家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心满足了。过六个月，他的妈妈就走了，平平安安走了。我相信在座很多妈妈的心对儿女是如此，做儿女的请你记住，怎么能够好好庆祝母亲节，好好尊重听妈妈的话，而且记住妈妈是这个世上上帝给你最好的妈妈。所以请你们看几张图片哈，这里是经文刚刚读过了，那母亲节由来是 Anna Jarvis， 她的妈妈过世，然后在礼拜堂过了一两年就庆祝，以后扩展到全世界。这一个是很有名的一张纪念妈妈的图片啊，这里面的字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是啊，尊重全世界最好的妈妈 ，in honor of the best mother who ever lived， 是谁？就是你，就是他的妈妈。所以，请各位做儿女的，在这母亲节不要忘记啊，尊重上帝所给你的全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就是你的妈妈啊。当你想到的时候，能够常常为他祝福，为他祷告。那妈妈是什么人？儿女怎么庆祝母亲节？圣奥古斯丁就是这一位后来成为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西坡大主教，他的生命，他的思想影响了天主教，影响了基督教，影响了东正教，直到今天。那为什么约基别这一位母亲是蒙福的？我要现在讲这个，下面讲。那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我们就发现至少有三方面的理由，我只能很简单的说明一下。第一面理由，约基别对于上帝，对于真神有很大的信心，信心非常大。你怎么知道他信心非常大？因为那个时候的法老是非常反对以色列民，约瑟过世好多年了，大家不认识，忘记约瑟了。以色列民族在埃及非常的兴盛，又聪明，埃及人就很嫉妒，就担心将来会被以色列民所统治，所以法老就下一个命令，所有以色列的男孩都要给他弄死，就让所有的收生婆。那么这一个法老现在考证呢，很可能就是这个图特摩斯第三世。这个图特摩斯第三世他大约就是公元前1485到1431，出埃及大概是1446。那这一位图特摩斯三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法老，非常残忍的法老，他又统治整个埃及，埃及统治之外，东北边他统管叙利亚，西边把利比亚都管了。所以当时若有人敢违背他的命令，那就是死，非常强势的一位法老。那这一位法老他统管整个埃及，但是他要把以色列民族消灭，所以他的办法只有女孩可以留下来，男孩都要弄死。但是约基别有很大信心，为什么很大信心？他不听他的命令，违背法老命令的就是死。但是他有信心，相信上帝更伟大，相信上帝更有能力，相信法老在上帝面前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人而已。所以他不听，他不怕，他其实爸爸 给约基别取名字，以及以后一生教导约基别，就是尊重神为大，尊重神为最伟大最荣耀的。为什么？各位可以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这个下面这里这个约基别这个字的意思，希伯来文是两个希伯来字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字希伯来名字常常这样。等一下我就会，我举个例子吧。你们大概都知道这个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两个字连成一个字 Joe 就是 Yahweh Jehovah 耶和华神 Ishia 以后变成 Joshua 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 Ishia 就是拯救，拯救耶和华在前面就变成 Joshua。 什么意思？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耶和华是救主。现在考各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约书亚是希伯来文，这个名字以后出现在希腊文，请问叫什么？就是耶稣。我们今天讲的耶稣就是从希伯来文的约书亚翻成希腊文变成耶稣，那其实就是旧约里面的约书亚。约书亚什么意思？耶和华拯救。所以约基别也是这个意思。约基别什么意思？也是两个希伯来文连在一起，前面要为耶和华真神，后面 Kabud， Kabud 是荣耀，那连成一个字变成 Yakbet。 Yakbet 什么意思？就是耶和华是荣耀的神，耶和华是伟大尊贵的神，是至高的荣耀的，耶和华神是尊荣的。所以从小约基别的爸爸就起这个名字，然后就教导他敬畏真神，信靠真神，他是最伟大的，统管万有的。这样的信心在约基别从小就如此不断的成长。所以法老王虽然下命令所有男丁都要处死，他却把他藏起来，藏了三个月，藏了三个月后不能再藏了，还想出妙计，然后放在篮子里，然后拯救他。这个约基别还有一件很重要信心的表现，他好好记住神的应许，凡神所应许的他相信都要成就。那神应许什么？如果各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被带到外邦之地400多年，然后到了第四代要把他们拯救回来。这个在圣经里都有例子都有经文我找出来给你们看。创世纪15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第四代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下埃及，雅各的儿子叫利未，这是第一代，利未的儿子叫歌侠，这是第二代，歌侠的儿子叫暗兰，这是第三代，暗兰的儿子就是摩西，第四代，正好第四代。所以约基别记住祖先传下来上帝的应许，上帝要拯救，上帝有办法。所以虽然尼罗河把孩子摆下去是非常危险的那里的风一刮浪一打，或者野兽来了，或者或者法老的女儿把这孩子丢到河里去了，都是很多的冒险，他都不怕，他相信上帝在管，相信上帝在处理这个事情，抓住神的应许，所以他就不怕亡命， 不把摩西弄死，而让摩西得以存活。感谢神，神真的做大事。做什么大事？神居然差遣法老的女儿来救摩西，这是非常反讽的。法老要杀害所有以色列人，结果法老女儿把摩西给救上来。今天如果各位有机会到埃及去旅游的话，大概导游都会带你去这个礼拜堂看一看。就在尼罗河一个支流边上有一个这样的，现在是犹太人会堂。这个犹太人会堂纪念以斯拉之子会堂，这叫做 Ben Ezra， Ben Ezra Synagogue， Ben 就是儿子的意思啊， Ezra Synagogue 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纪念摩西从水里被拉上来之处，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会堂。摩西从水里被法老女儿能够救上来，这完全神的作为，在人看几乎是不可能。所以这一个约基别一个特点，为什么是蒙福的？因为他从各个角落去信靠神，相信神的全能，相信神的掌管，相信神的作为。第二点，那这个约基别不但信心很大，他而且对神有极大的爱心，大大的爱神的心。那你怎么知道他有爱神的心？几个重点我提一下。第一个重点，一定是约基伯告诉摩西，你是以色列人，你不是埃及人，因为以后他做了摩西的保姆，做了他的奶妈，把摩西养大了。不然摩西怎么会知道呢？一定是约基别告诉摩西，你是以色列人，你不要爱埃及一切的财物，因为法老女儿之子是非常尊贵的，以当时接替做法老位置是第二顺位，法老的儿子那才是第一顺位，不然就是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埃及的所有地位权势摩西都有可能得着，所以他从小受到做法老的训练。圣经说埃及一切的学问，要学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学、医学都要学，学了将来做法老。但是一定是约基别告诉摩西，爱神更重要，这一切不重要，爱神最重要。如果有冲突的时候都可以丢弃，不能丢弃神。那这一定是约基别自己的心态，他有这样的心才能教导他的儿子有这样的心来对待神。而且约基别一定告诉摩西，上帝要差遣弥赛亚来，弥赛亚就是拯救的救主来，上帝要拯救这些以色列民，要拯救人类。你怎么知道呢？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我相信各位大概没有很注意，摩西为什么把埃及财物都丢弃，为什么摩西愿意接受苦难？这里有一节可能各位读的时候没有注意，大家再念一遍，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看为基督受凌辱，基督是希腊文，现在考你们，基督的希伯来文是什么？就是弥赛亚。所以摩西的妈妈很有信心，相信上帝会预备救世主来，相信上帝会差弥赛亚来，所以摩西从小就仰望等候弥赛亚，等候基督。当然摩西并不是那么完全了解以后耶稣来了应验了基督的应言，所以摩西心里就在感谢上帝，不但统管万有，而且真的爱人类， 真的要拯救人类，真的要差遣弥赛亚救世主来，救世主，所以他看为弥赛亚的缘故，救世主的缘故，因上帝大爱的缘故，一切都不重要。要真正爱神，爱神所差的弥赛亚，在这样的苦难之下，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地位、权势都宝贵。约基别爱神第二个见证是什么？因为在这样的逼迫苦难之下，做苦工，要剪草，要和泥，要烧砖，要建城墙，这么多的苦难，约基别一点没有埋怨神，一点没有怪神，为什么你眼目不看顾我们，甚至男孩都要被杀，自己的儿子都要被杀，他也没有埋怨神，他一切顺从神，当然神有他的美意。这一些苦难才让以色列民族在充满偶像的埃及免去同流合污，免去随波逐流。埃及人拜太阳，太阳神，拜月亮，月亮神，拜星星，拜万象，还要拜牛，拜尼罗河，拜蛇，拜许多许多的偶像。但是神让以色列民经历这些苦难，免得被这些偶像所影响、所牵连，他能够分别出来，在苦难中不埋怨神，这是很难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常常没做到，在我们人生路途上碰到一些困难，碰到挫折，第一件事就是不去做礼拜了，去礼拜搞了半天啊，苦难还是这么多，难处这么多，可能我们今天真看不清楚上帝的美意远远超过这些苦难，磨练成一个上帝能够使用的器皿出来。还有他真正的爱神，这是最特别的一点。摩西虽然在这样环境长大很有成就，照理说妈妈就会很珍惜摩西得的一切。摩西得了什么？得了很可能继承法老位置的这个机会。摩西得了什么？埃及的财物，埃及的权势，即使不做法老，他也成为皇宫里面的要员，受这么好的教育，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财富享乐。一般做母亲的都希望儿子成就嘛，望子成龙嘛。那现在都已经成了龙了，要把他再把他抓回来，不让他做龙，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摩西的妈妈爱神甚至超过爱他的儿子，这是很不容易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儿女有很多事上的成就，真怕他失去啊。亲爱弟兄姊妹，我讲的是真话啊。有很多基督徒父母啊，就怕他的儿女失去了世上的好东西，却不太在乎有没有失去从神来的祝福。如果没有影响，感谢主，祝福所有做儿女的功成名就，很好的成就，很多的财富。但是如果有冲突的话呢？如果他们都不去教会，你关不关心呢？如果他们没有真诚的信仰，没有尊重神，以神为大的心态，没有一个真爱主耶稣，肯为主耶稣来劳苦侍奉的心，你难不难过呢？如果这两个是冲突的时候，你选哪一个呢？摩西妈妈的伟大，她虽然爱她的儿子，却绝不超过爱神。神的价值观， 神的标准一定是第一。如果摩西这两个不能兼得，他是要摩西宁可为基督的缘故不要埃及的一切，这个是极其爱神的表现。感谢神，神给摩西的妈妈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成熟和情境。那现在我要讲最后一点，因为今天实在没有时间了。这个摩西的妈妈她也从神得很大的智慧，非常大的智慧。第一个智慧是什么？她懂得做一个非常精巧的篮子，把摩西放在尼罗河里面。这个篮子它的材料是又便宜又坚固又牢靠，圣经说用的是芦苇芦草，这个芦草在尼罗河两岸非常多，但是非常坚固非常牢靠的那种芦苇。然后用石漆用石油给它那种是树脂类的沥青类的都给它涂起来，绝对不会漏水，非常好的材料。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篮子跟这个方舟跟这个 ark 是一个字，是一个字 tabut 一个字，希伯来文一个字。所以这个篮子它的制作就像挪亚方舟一样的尺寸和比例。挪亚方舟的尺寸比例是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这种比例目前造船专家说是最好的比例，这种是最平稳的最不容易翻船的比例。所以摩西的妈妈她很有智慧，她一定好好研究旧约的故事，那个时候圣经大概还没有写成，他就在思考挪亚造的方舟，这么大的方舟，这么多的动物在里面，很平稳，那一定是最好的比例。所以这个篮子一定照那个比例放在尼罗河，非常平稳在漂流。第二面，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计划，这个计划他就导演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叫他的女儿米利安，大概6-7岁，就跟着这个篮子跑，然后还教这个女儿，你要去跟法老女儿讲什么话。那当然，摩西的妈妈一直在观察这个法老女儿，她一定打听理解。这一个法老女儿是相当有慈心的，不是像她爸爸那么暴虐的，要不然那她就把摩西河里一丢就完了嘛，她就把她捡起来，她要把她抱回家，而且注意法老女儿的行程，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把她放到河里最安全，然后又告诉法老女儿一个好的计划，一定找一个希伯来的奶妈来吧，然后照顾她，可以陪，结果她的妈妈就去做了奶妈，做了保姆，做了保姆呢，就不必做苦工了，本来都要做苦工的，不但不要做苦工，住的是王宫，不要再住在辛苦的地方，那吃的就变成王膳，国王吃的嘛，皇宫里吃的饭。那也要吃得很好才有办法好好的去乳养这个孩子所以这样做的结果每一个月还有薪水，因为是请的保姆嘛。哇，那这个计划真是太聪明了太 smart， 这个是本来是一个做苦工的夫人，现在变成在王宫里面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保姆，很有智慧。这个智慧哪里来？圣经说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开端？愿我们都有敬畏神的心，上帝一定给你智慧，能够在各样的事上有非常好的安排，人生的 道路、人生的计划，上帝会给你很特别的引领。摩西从妈妈的学习，就学习越来越有信心，不然怎么敢带这么多人出埃及啊？这哪里敢啊？到了埃及还有40年旷野，那怎么办呢？所以有信心依靠神，有爱心去爱这些百姓，有智慧能够带领这些百姓。母亲是蒙福的母亲，带来儿子是蒙福的儿子。愿神赐福在座每一位母亲，愿神给你们充足的信心，充足的爱心，极大的智慧，也让你的儿女们成为有信心、有爱心、有智慧、神喜悦的儿女。我们一同祷告。亲爱天父，你的作为奇妙，在历史上留下这些值得我们效法的人，但是我们深知一切是你的作为，唯愿你在我们无论做母亲做儿女的身上继续做工，增加我们的信心、爱心、智慧，以致我们都在这世上成为荣神益人美好的器皿。愿神赐福你的教会。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